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再次仰望你的恩典，来到你面前，来依靠你，来学习你给我们的话。在圣经的里面，在你所拣选啊，所带领的人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来学习福音的真理，能得着那个属天的智慧。愿意天父带领我们下的时间，保守我们。我要喝水了，我的喉咙不行。保守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在你面前的学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在39、40章这两章的圣经。那从39开始呢，我们开始讲约瑟，开始讲约瑟呢，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原来的这个雅各的后裔12个儿子，那总体的情况或者多数的情况是不好的。那现在呢，有一个好的出来了，叫做约瑟。那这个里面呢，有上帝一个安排，也是算是人的一种的常见的情况，就是在所带领的这个属灵的团体的里面，多数的情况是不好的，所以呢，他们需要被带领，被塑造。那也会兴起呢少数好的，使用他们呢去对那些多数的有帮助。那这个原则是一直的有存有的，在群体的里面，在个体的里面就不是这样，个体的里面好和不好那就是完全个体性的，但在群体的里面呢，上帝他会有这么一个安排，在这安排的时候呢，好叫他这个带领能够正常的向前推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约瑟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人。那从拣选的里面也回头要看约瑟的本性，在上帝面前他的回应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两样都有啊，被神拣选，被神塑造，这个才有好的可能。然后呢，对神的正确的回应，在本性上的那种的良善的那样一个追求，会使他整体的情况会好啊，这个情况是这么一个实现啊，说这是一个原则。所以约瑟呢，他在整个的这个12个支派的里面啊，他是这一个儿子呢，将来会成为以色列进入埃及，然后被塑造成一个民族的重要的一个转折性的人物。那这个人他的这个整个的灵性的状态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灵性的状态的里面呢，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实现上帝在他身上那个带领的这个旨意，这个次序的问题哈，请大家特别留意啊，次序的问题呢，是灵性在先，灵性根基在先，能力在后。那那个灵性在先，这个灵性在神面前被先建立起来，然后上帝赐给他各样的恩赐，使用他的恩赐，这在上帝面前是良性的，会按着上帝的旨意呢来带领来服侍，这个次序是对。但如果灵性不在先，人的所谓的才能本领在先，那个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在属灵上面。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当人的才能高举，灵性不好，那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是会背逆神的，因为人的本相，人的本性是背逆神的，是有罪性的。那除非那个灵性呢，把人的这个本相把它翻转过来，能够让人的才能和他所有的本领能够顺从神的旨意，那这个灵性的根基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他没有灵性，一定是属血气的，他一定会发挥他的才能，实现他个人想要的，最后带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摧毁性的。所以才能这个事情，在上帝的这个跟随的过程，也包括属灵的群体的里面，我叫做两刃剑，他可能会被上帝使用，会很好的来服侍这个群体， 他可能悖逆神，会很强烈的破坏这个群体，这个都是有才能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在这个里面，那个灵性的事情在这个里面产生根基性的影响，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个人的灵性在神面前是站立得住的，上帝会加添他的才能，然后让他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到一个地步，那这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不是出于自己的才能，那本身上帝使用的这个结果已经超越了他本来才能的原来的有的一个情况，这个是超越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啊，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的把握是相当的重要啊，相当的重要。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约瑟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一个英雄，那在看圣经的时候啊，我们非常容易落入一个误区，我们看英雄，因为在我们过去背景的里面啊，寻找英雄，寻找伟人，然后我们去效法他。属灵的原则不是这样，是看上帝怎么使用他，他怎么被上帝使用，这是我们应该看的，不是看他多英雄多伟大，然后我们去学他。我可以清楚地说，我们永远也学不会，因为当我们去学那个英雄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想做英雄，我们想做英雄，在属灵上一定不会成为英雄，一定是失败的。所以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因为我在我信主这段时间，在服侍这段时间，我听过很多的分享，我觉得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误区，把圣经里面的人物讲成世俗的英雄，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向，不是这样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约瑟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怎么被上帝使用。那前面那两章呢，我们看到约瑟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约瑟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孩子，17岁，没有任何的心机的，也没有任何的那种所谓的诡诈。所以呢，他的哥哥恨他，他似乎还不太知道，是不是讲了一个梦，他的哥哥恨他，就要想灭他，还讲第二个梦，说这个就单纯到一个地步是要找死的，是吧？约瑟是非常单纯的一个孩子，他没有任何人的那种的诡诈，人的那种所谓的智慧聪明，怎么样在这里面去用手段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约瑟没有的，他是个很单纯的一个人。那他的单纯性呢，和谁有点像呢？和以撒有点像啊，他是很单纯的一个孩子，但是呢，他有不同的地方呢，他有这个雅各这个方面的智慧，他也有的，他不单单是单纯，他也很有智慧。然后那个智慧呢，是后来上帝加给他，在去了这个埃及家以后。所以在约瑟整个这个单纯带去埃及以后，他整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上帝一直加添他，加添他到一个地步，他也可以做埃及的宰相。那大家也了解哈，做埃及宰相不单单是解梦就可以的，不单单是解梦的，是因为他里面有耶和华给他的智慧，那个是才能，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是上帝给他智慧，叫他能够向那一步的前进，可以做埃及的宰相。所以这个是约瑟的一个，我讲一个大的 whole picture， 让大家来看约瑟，从约瑟的角度来学习，那我们自己应当在怎么样的跟随神的这个上面，按照这个属灵的原则来跟随。那39章呢，一开始就讲约瑟被带下埃及去啊，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那这个波提法呢，是法老的护卫长，护卫长呢叫什么呢？他叫做 the captain of the guard， 是所有的护卫埃及法老的军队的那个首领。那这个官是相当大的哈，在过去的时候如果按照大家了解，就过去古代的，就不叫古代，近代中国历史有个叫许世友的，大家知道这个人吗？那他有点像这个角色，是跟这个皇帝是贴身的这个侍卫的那个主要的带领的，所以是绝对是那个皇帝的最这个贴心的那个人，权力是相当大的。那这个波提法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所带领的这个权力有可能是卫队的这个首领，也有可能呢是整个法老 卫军的那个首领，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权力。那这是波提法。然后那个人碰到了埃及，从那些带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那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要了解哈，约瑟没有被另外一个人买去，如果约瑟被另外一个人买去就没戏了，是吧？约瑟必须被波提法买去，对不对？但对于这个卖奴隶和买奴隶来说，这个绝对是 occasion 的，绝对是一个 偶发性的，没有任何可以这个设立规矩的，没有的。他到奴隶场所，很多奴隶带过来，很多卖奴隶的，他去了，那天去了，看中这个，我就把他买回去，完全是偶发的。但在这个偶发性的里面，有上帝的那个绝对的必然性的旨意在后面。上帝是刻意的，后来约瑟他说，上帝是一步步刻意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了解哈，当我们在神面前敬虔，你真正守得敬虔跟随他，就算你被卖做奴隶，都在上帝绝对的计划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的信心。就算我们在地上，我们经历相当大的艰难，很大的难处，但我们是守着敬虔的，我们绝对是知道上帝在掌管这个事情。 For example， 我们教会我们现在可能考虑这个堂址的问题，因为长老会通过同性恋了，通过同性恋以后呢，我们要和他本地的教会谈，我现在找他的牧师要和他谈。那如果他们这个教会也接受同性恋，或者是很快接受，我们早晚是要搬家的。那这个情况我们不接受同性恋。那现在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说，在我们眼睛里面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同工做了很多的research， 做了很多的去找，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片茫然，没有任何的希望，就和我们当初从学校出来一样，真的不知道去哪里。那凭什么？凭着信心。我们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对的？在神面前是不是守住敬虔？是，好了。那上帝允许遇到这个难处，都有他全然的缜密的计划。OK， 所以有一天我跟这个帕斯特怪哥聊的时候，我说呢，我向神大大的张口，我说张多大呢？求神给我们一个教会，一块钱卖给我们，我们就搬过去了。那从这个里面看，主要是看我们到底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约瑟他本身的这个情况，并不是他有什么才能，也没有做任何的计划，是上帝有一个大的计划在里面。约瑟有的就是那个敬虔，单纯的心在神面前，那个敬虔就会在神全人的计划的里面。那这个是连接点啊，每一个信徒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的里面都是一个连接点啊，这个所有的周围的情况连接点啊。今天有一个姊妹在问我她先生的问题啊，我说你看今天就讲到主日学了，你看上帝怎么透过约瑟把他整个家带去埃及，救整个家庭啊。我说你守住敬虔，上帝透过你可以救你家人的，你先生可以的。那这是信心，我们在神面前守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点啊。所以波提法去了，我们看起来好像故事里面的好像是很多偶发性啊，很多引人入胜的偶然的情况出现，但在上帝眼前都是必然的。好了，这是第一节。买了去以后呢，那为什么要买它，或者怎么要买它，我这个可能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后面上帝的掌管，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龙沟的水，上帝让他买约瑟他就买约瑟，一堆奴隶就别人不要，就要约瑟，就要他了。 OK， 这是一个原因。那至于约瑟他是不是值得买啊，从奴隶的角度他看了以后怎么样，也许有这个因素吧，也许，但是核心是上帝让他买他。好，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里，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啊，他住在波提法的家里，做什么呢？做奴隶。然后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重要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他就百事顺利。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守住敬虔，他真的在神面前很单纯的跟随神，他就会百事顺利。那被卖做奴隶了还百事顺利吗？后来又坐了牢还百事顺利吗？都叫百事顺利，是在每一个点的里面或每一段都百事顺利。 后面在另外一个事情又百事顺利，最后进到那个百事顺利，做了埃及宰相，我们会觉得百事顺利，做奴隶的时候就百事顺利的。那这个是上帝对人的带领的一个特征啊，全然的掌管，那这一个绝对的相信啊，在这个里面。好，然后呢第三节，他所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那这个里面哈，出现一个词，他主人，他看见什么呢？他是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波提法知道耶和华吗？这个问题哈，那这个中文翻译成这个耶和华，在英文的里面翻译成 the Lord。 那在过去的背景的里面，在约瑟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所信的神，也许一个，也许很多个。然后呢，波提法呢，埃及大家知道埃及十灾哈，出埃及记，十灾是代表十个神的，埃及很多的神，所以呢，他们有他 个人的神。在基本上他们在了解和人接触的时候，知道对方信什么神，是一个了解的一个内容。你拜的是什么神？你那个神灵不灵啊？如果灵的话，我也拜一拜啊。我拜的是什么神？那这个是一个过去的那个年代啊，这个叫 multi religion 啊，我们加拿大叫 multi culture， 都是这样，在整个中东地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知道呢，约瑟拜他有约瑟自己的神，然后呢，他所拜的这个神使他办事尽都顺利。那这个是波提法看见的，他看见这个事情。那看见以后呢，约瑟就在他主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就都交在他手里。那这件事情，约瑟呢从一个奴隶变成管家。我请问约瑟原来做过管家没有？有没有这个 Canadian experience 啊？因为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里面聘用人哈，你要有工作经验对吧？包括教会聘用这个牧者，要有北美牧会经验，然后懂英文、懂国语、懂广东话，有多年的敬畏这个经验，然后又在神学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才聘你。那这只是一个参数，但是没有牧会经验的人，他真的就不能牧会吗？如果没有工作经验，在一个工作里面可能啊，也许啊，但如果在牧养的角度，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牧会经验，就真的不能牧会吗？不一定吧，就不一定，对不对？西半教会是我第一个职堂的教会，我从来没有职过堂，我没有职堂的经验，那难道我就不会职堂了？那这个会是从哪里来？耶和华的带领。所以重要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约瑟有的是这个，那怎么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的敬虔，耶和华就与他同在，然后让他百事顺利，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做管家。那这个是整个约瑟在波提法家的这一个经历，他就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然后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那这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啊，所以每一位啊，包括你在工作环境，如果你是这样子来工作，上帝可能会透过你赐福你的雇主，赐福你的老板，你真是把荣耀归给神的。那一个情况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完全两个根基的，根基性完全是两回事啊。比如说走到西畔教会，走到今天，我很清楚的说，没有一样是靠我自己的本事的。如果不是上帝从头到尾带我到现在，我根本做不下去，我走不到今天的，一切都是神祝福的。那在这个里面，这个原则是约瑟的这个原则，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统一的原则，对每个人各样的事情都在这个原则的里面，耶和华就赐福于他。 OK， 然后第六节，伯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 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他吃的饭一概都不治。为什么？因为都交给他了，他做的都非常好啊。说这个是非常出色的一个管家，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一个奴隶到一个做管家的一个地步，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然后耶和华还借着他的手来赐福他的主人的家，上帝做的。所以从这个跟随主的角度来讲，非常确定的说，上帝他可以让我们经历任何的难处，他也可以让我们经历任何的好处，都在他全然的掌管的里面。他是这样掌管的，他没有这个这个吓唬波提法啊，这个拉班追这个雅各的时候，他就梦上做梦吓他一下，他就跑了。波提法没有，他是用这种恩待的方式。那对于波提法来说呢，只要这个人管家管得好，让我凡事都顺利，因为他的缘故我蒙了很多的赐福，那就是好事了。世人就是这样子，上帝，我跟你说，上帝非常容易摆平世人的，那个世人没什么了不起，上帝非常容易摆平他。所以这个是约瑟和波提法之间的这个互动。那他没有用任何的手段，没有用任何的诡计，也不要去拍马屁啊，也不要去谄媚这个主人，约瑟完全都没有做，工作做得非常的好，管家管得非常的好，一切都很顺利，耶和华借着他赐福他。所以这样的一个管家的身份，我可以说既蒙主人的对他的看重，他又有非常有尊严的，不是靠手段，不是靠诡计去谄媚主人得到那个高的职位，那样的是没有尊严，也不是义人应该有的。所以义人活在地上是应当这样子，非常有尊严的活在上帝面前，这是约瑟的这个生命见证啊，他是这样子。好，神与他同在。好了，出状况了，状况出在哪里呢？约瑟原来俊雅俊美啊，那英文就是他是一个 handsome 的，是非常帅的一个，现在叫做帅哥哈啊，但是那个小鲜肉就很恶心了，那个词就不要用啊，国内现在用小鲜肉非常恶心。那他人本身是很善良，有很多圣洁的品质，然后呢又非常有才能啊，他的长相应当是很好的，所以呢那种的可以说从作为一个男人的那种的这怎么讲，魅力或者叫做那种的吸引力，那是自然会有啊。他不是故意要去把自己打扮成怎么样去吸引人，这约瑟不是这样的，但他那个生命的品质本身就带出这种的一个表现出来。那约瑟的情况就是这样，原来这个俊雅俊美。那这事以后呢，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好了，出问题了。那这个是约瑟在他整个人生当中或者在他信仰的里面的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做奴隶，那这是一个挑战吗？被卖做奴隶，然后这一个点，一个是在生活上被打到最低点，一个呢是在他的整个肉体的上面给他最强烈的试探，这是很可怕的。那他的这个妻子什么时候诱惑他呢？约瑟17岁去了埃及，在他差不多27岁的时候被抓到牢里，所以他在波提法家呢差不多10年，在牢里差不多两年啊，两三年，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时间点。所以呢他诱惑他最后被抓进去呢，可能应该在约瑟大概25到27岁这个年纪，不是17岁哈，17岁的时候还跟25岁27岁不一样，17岁的时候还小毛孩子了啊，年轻人。到了25岁，他经过又做了管家，有很多耶和华赐给他的才能各方面以后，他整个一个那个男人的形象出来以后，差不多25岁27岁这个年纪，那是相当的这个成熟啊，很完备的一个男人的一个形象。那个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遇到的试探也是相当可怕的，因为约瑟没有结婚的，他是单身的，一个25岁27岁的那种的年轻的男人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在约瑟就碰到这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不容易的啊，相当不容易的。这个约瑟是行的哈，我就说，如果是我肯定完蛋了，我就立马倒下了，我要是那个年纪碰到这个事儿，我就立马倒了。那约瑟他就可以在这里面 完全的反应不一样啊。约瑟不从，第八节，对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他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约瑟的这个责任感是相当相当的清晰的，很正直的一个人的，非常正直的一个人，都交在我的手里。然后呢，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我怎能啊？你是他的妻，那这是一个哈，再分这个点。他首先从一个一般的道理来讲，约瑟是相当正直人的一种的表达，非常的正直的。做管家，主人恩待他，从一个奴隶到管家，他也感谢主人，虽然给主人带来很多的好处，他也感谢他，然后把家里所有的都给他，主人信任他，他也对主人的信任有相当好的回应。那这个是哦，我叫信主的人作为一个圣徒啊，我们在地上啊和世人来这个交流的时候和互动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这种生命的品质的，不要被这个世人都看不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啊。我在我后来最后一个公司，我后来我就离开那公司以后，我们那个 president 和这个 vice president 都跟我说，他说 ，Look， 你离开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再找不到一个中国人像你这样，我们找不到了。我和他们互动的那一段时间，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可以这样说，我很非常坦然的站在他面前，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没什么好责备的。所以我跟他讲话，我都是很大声跟他讲话的。然后他让我去行贿，我说你不能行贿，我说我不去。最后他说我去，我说你也不要去，我可以敢跟他这样讲的。那这种的情况是去做一个信徒，我们在地上和不信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的生命的品质，那种的正直啊，那种对人的这种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那种的品性，这个是应当有的。所以约瑟是相当有的，在活在地上真的是可以说是相当有尊严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啊，这样子和他互动。然后后面还有半句话是极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约瑟他真正 care 的是上帝，他对得起在地上他所面对的人，这是对，但是他真正关心的，他真正要负责任的是他的神。那这个是约瑟这个品质当中极重要极重要的一个核心。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他凡事想到的不是肉体的享受，不是物质这方面给他的荣耀，万一他不从，以后他做不了管家，再把他这个降职或者怎么样，他完全不考虑这个，他考虑的是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所以这个是做每一个信徒做圣徒我们在神面前守住的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根基。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我不会因为这个得罪我的神，得罪我的神的事情我绝对不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哈。那我们这边年轻人比较少啊，这个对年轻人对年纪大的也一样哈，这个试探啊也是一样的，不能做任何的恶得罪神。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教牧的群体的里面，有不少的教牧到了年老以后，他们在这个奸淫上出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对他整个的服事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的，掉到这个钱财掉到这个奸淫的里面是摧毁性的打击，那非常危险啊。我不是说我说别人啊，我也有这个危险，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千万千万为我祷告，不要掉在那个试探的里面，那是相当危险，会把整个服事全部摧垮。所以约瑟他这一个坚定，我怎能做到大家得罪神，是非常重要一个坚定，那上帝会给他能力胜过啊这样的一个难处啊，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好，那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那这是一段时间。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啊，前面那个第十节哈，大家这个里面也要留意，约瑟呢他一旦感觉到危险以后他怎么办？他开始避免这个危险， 这个是对的哈。他不是说这个危险我靠我自己就能胜过啊，不是，他知道危险靠着神胜过以后，他马上开始给自己设界限，设界限避免那个危险再发生啊。我知道我们有这个信徒，他知道有一件事情对他很危险，他就设一个界限，感谢主啊，这是好的，这是 good news， 你设界限靠着他胜过去。那如果知道危险还不设界限，那可能早晚一天又掉进去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约瑟做的事情，然后到第十一节，这就不是约瑟的问题，他去屋里去办事情，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妇人就拉着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行，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就跑到外面去。然后呢，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的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说，你们看，他带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里要戏弄我们，他来到我这里要与我同行，我就大声喊叫。那这个妇人看见不能够达到目的，就因爱生恨，那个爱不是爱哈，因为他的这个欲望，他就转向一个报复。那这个就是很可怕的。那他可能也觉得这样子被约瑟拒绝以后，他既愤恨又羞耻，所以就干脆就灭了他。啊，这是一个那一个情况的反应。然后开始编造这个谎言。那他编造谎言当然是厉害了，因为他是这个主人的妻子嘛，对吧？这个当然他是大家都信他嘛。然后呢，十六节，妇人把约瑟的衣衫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稍微提一下，他特别为什么讲希伯来仆人啊？希伯来是一个词，然后那个仆人也叫 slave。那为什么他讲这两个词？对于埃及人呢，他们对外族人他们是有蔑视的。因为当时埃及是整个地区的最强的国家，所以埃及人他有本族的民族的那种自豪感。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时候，他们埃及人是厌恶牧羊的，是吧？他们不牧羊的，因为牧羊的人是在野外跑的，是到处跑的，那他们厌恶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很觉得自我很高贵的，埃及人是这样。所以呢，希伯来人他们很多是在当时那边的旷野有牧羊的那些人，所以这是一个贬义词了。那另外一个呢，那个仆人，两个贬义词。所以你用希伯来人这个仆人过来又来戏弄我，那这个是不得了啊，这个是啊，简直是奇耻大辱啊。然后十八节，我放声喊起来，就把他的衣裳丢在我这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就跑出去了，那编故事了啊，完全是另外一个story 啊。所以人呢，这个嘴巴很厉害，他可以编故事编到完全两个版本啊，怎么讲都是他对的 ，OK。所以人坏起来不得了哈。大家知道耶稣这个责备法利赛人，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施洗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们说呢，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呢，又吃又喝。他们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反正都是你说的对，你要怎么污蔑就怎么污蔑，怎么样你都可以污蔑。人是可以这样子的，啊，人在这个罪行的里面，那个舌头啊是非常可怕的，啊，怎么样都是他对。十九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对待我，他就生气。二十节，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那这个波提法的处理是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希伯来人做奴隶的要羞辱他的祖母，那是死的，那不可以活的。但是呢，波提法没这么做。显然呢，波提法对他妻子的控告不是完全接受的。那为什么他还要处理呢？因为那是他的妻子，况且他的妻子把这个故事呢都告诉了仆人。前面他讲过哈，他不但是单独跟波提法讲，他全家讲的，整家都讲过了。所以他这个妻子呢是很厉害的，全部散出去，那你波提法怎么办？所以对于波提法来说呢，他有难处的。那他知道呢，约瑟按照这个经文给出来的这个内容好像不是应该有的结果，所以反推呢，波提法可能知道约瑟不是那样的人， 或者波提法呢也知道他老婆是什么样的人， OK。 所以呢，那波提法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显然不是按照常态来处理的。那他没有杀他，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呢，他把他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那他有很多的监牢的，在这个埃及，他所下的监呢，专门是王的囚犯囚的，啊，现在中国叫做秦城监狱啊，中国的那个秦城，专门是一些高官抓了以后全关在那边，啊，所以波提法呢，他是侍卫长，那他也这个侍卫长他管皇帝所有的周围的这个保安，也包括这个王的囚犯。就是那些大官也是归管，那有可能波提法这个王的这个监狱也是归波提法管。那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可能性有，但圣经没有说，但是有可能，因为专门是关押这个所谓高级囚犯的。那这个是王的这个监狱，是这个含义。所以呢，他把约瑟放在那个里面。那放在那个里面呢，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那秦城监狱就会比其他的监狱条件好一些，是吧？所以呢，不会丢在那一般的那个奴隶的监狱或者死刑犯的监狱那么可怕。所以波提法呢，虽然把约瑟下了监，但是对约瑟还是稍有恩待，这个恩待是有的。那这个事情都是上帝留的啊，这个信息在里面。大家知道哈，约瑟和波提法的互动到一个地步，波提法全然的相信约瑟，波提法不是傻瓜的。做这个护卫长，在当时埃及做护卫长，是相当有能力相当聪明的一个人，他不是傻瓜的。他对人的这个认识，他关押的很多都是高级的囚犯，他对人的观察，对这个约瑟的观察，那个不是一个随便可以观察。所以波提法看人应当有一定的准确性的，所以他看约瑟这个人，然后把所有的家都交给他管，这个不是一个随便的动作。所以他跟约瑟之间的互动应当是相当好，相当良性的。所以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波提法的处理就不是按照他妻子想的，我想他妻子想的肯定是把他杀了嘛，他没有这样想，所以这么处理。那这个处理，我就说在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所有的好的品性，就算跟世人之间的互动，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都是有益处的啊。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不单是给福音做见证，对我们个人都是有益处的。好，下来这个地方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还是重要的那一句话，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是一个什么情况，到底是不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只要耶和华与他同在，什么情况都不是严重的问题，都不是根基性的问题。尽管下在监牢的里面，仍然还是有恩典。怎么施恩呢？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监狱里面头在这里面，约瑟在那里面蒙恩的。然后呢，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给约瑟的手下，他们在他那里所办的事啊，经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然后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约瑟做奴隶也顺利，坐牢也顺利，耶和华与他同在。那这个是整个约瑟的整个生命的这个过程的里面，那一个对神的敬虔，那个守住啊和人之间的互动，那个原则的守住，那个不得罪神的那个原则的那个把握，那在耶和华面前凡事顺利，耶和华就赐福他与他同在。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 model 哈，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好，到40章，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做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因为他住的是这个王的监狱嘛，所以呢，很多的重臣呢都囚在这个约瑟啊这个同样的监牢的里面。然后呢，约瑟在监里面是管事儿的，是总管监牢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有机会接触这些的大臣，那这些都是重臣啊。所以上帝给约瑟在做什么？做台阶。你看起来是被抓了做奴隶吗？做一个台阶，成为这个波提法的管家。你看他被这个他妻子诬陷以后坐牢吗？再做一个台阶，让他有机会接触这个王的重臣，然后呢有机会呢在王的重臣的这个面前给他恩典，放一个信息在这边。我说上帝做的事情是非常反合的，但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绝对的重大的一个手在这边做事情，全然的掌管。所以我说这是信心哈。我们现在看的约瑟的故事，我们看的是很有滋味啊。那如果我们自己被关在牢里面，肯定坐在那边嚎啕大哭了，哇，这怎么什么情况？一定不行了哈。啊，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难处，可能比这个坐牢还没那么严重，我们已经在家里哭得不行了啊。哇，怎么这么大的难处？怎么办？信心的问题，对神的相信啊，相信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都是在全然掌管，在下神自己的一盘棋，他的一盘大棋，他在下，他一步步在走，每一步按照他的心意在走棋的。到最后一定出那个结果啊！那说在这个里面，我们自己的信心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下来建立以后呢，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所以护卫长跟约瑟之间还是有互动的，他非常相信约瑟他的这个管理的才能，我相信对约瑟的人品他也是很接受的，所以还是在恩待他。然后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好了，他们进去后做梦了啊，这都是上帝在安排的啊，有这个梦出来，也包括后来法老的行为都是上帝安排的。第七节啊，到了早晨，第六节，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的，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各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的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啊，所以解梦啊，这个后来这个但以理也解梦啊，所以解梦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上帝会让属他的人给这个世俗的这个王解梦，解了梦以后，那个梦呢真的实现，然后世俗王会恩待他，那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时代呢，我跟大家说哈，不要去做这个奴隶哈。因为那个时候是为了圣经的启示和将来的预备啊。现在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是不可重复的啊。不要说我们哪个老板做了一个梦，我给他解一下，结果我就升职了哈。不要做这种努力，我个人不赞成这个努力的啊，不是这个情况。在当时的情况是上帝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为了成就整本圣经哈，在做这个事。好，第九节，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说梦了哈，前面有一棵树，树上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头上的葡萄都成熟了啊，这个内容不是很重要哈。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着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的酒中啊手中啊。这个酒政和这个膳长啊，我就不多做解释，一个是管这个法老吃饭的，一个是管法老喝酒的啊，这两个人啊都是服侍法老的，都算是重臣的啊，不单是厨师这个角色，也包括他是重臣啊，在这个里面他管整个这个体系哈 整个这个体系的。然后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拿葡萄挤在法老杯里，将杯递在他手里啊。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你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那这个梦呢看起来好像很这个很简单哈，因为我们知道答案了，好像让我解一下也可以解出来。你看这个三个杯然后又递到手中你就回去了哈，这个不简单的，因为我们知道结果了嘛，是吧？事后诸葛亮是比较厉害嘛，是吧？但你真的知道是会发生这个事吗？你不敢讲的，那三天之内了，你就要去被法老这个就放出去了，那这谁敢讲啊？没人敢讲的啊。所以约瑟 他神给他这样一个启示，神把梦给他，把这个事实设定好，然后再把梦的这个解法告诉约瑟，约瑟去给他解，可以吗？这个解梦是这样的 OK， 然后就做成这件事情啊，就这么做的，刻意做的。十四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的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啊。约瑟为自己申诉，他的的确确是无辜的啊，这十年啊，十几年是无辜的，没有任何的他真正是做错事情的事情，没有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他请他给他说情 OK。 十六节，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啊，差不多一样啊，上面的筐子法老烤的各样食物，飞鸟来吃头上的食物。约瑟就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那这个解梦很可怕啊，约瑟敢这样解，如果这个善长没有被砍头，被这个被法老解救了，那可能约瑟会被砍头的。那这个解梦解到人家这个身上，如果他不喜欢这个，他是一个奴隶啊，那这个善长是重臣呢，虽然坐在牢里面仍然还是重臣呢啊。所以这个秦城监狱里面很多坐牢的，我相信牢头也不敢得罪他，你不知道他这个有什么本事，哪一天这个把你灭掉了。所以这个是约瑟跟他们之间的互动，那他非得有那个确凿的这个答案，否则他不敢啊。所以约瑟有这个确凿的答案，所以他敢这样解啊，这样解的话是得罪人的啊。这个很多这个街头算命的算得不好就会打他怎么样啊。那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情况。然后二十节，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仆臣摆设宴席，把酒正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正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真的像约瑟说的。然后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说的话。二十三节，酒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怎么样，这个情况厉害吧？好像上帝做了很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一步约瑟应当可以出监了嘛，对不对？然后呢竟然忘了，把他忘了啊。上帝可以叫他做梦，可以让约瑟做解梦啊，却让这个酒正呢把这么大的事儿都忘了，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是后面还有大棋呢，上帝还要法老做梦呢，没到时间。所以这一个安排在这个里面，你看见这一步步走，上帝对约瑟的心意不是把约瑟放出去就算了，不是这样子的。他把约瑟带到埃及去，让他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不是把他放出去让他回家就算了，上帝还有更重的嘱托在他身上。这个是真正跟随主的人，敬虔跟随主的人，然后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塑造，在你生命当中做那些的工作，每一样事情都不是白做的，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他所做的事情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他用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更高的一个旨意在后面。所以这个是每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要预备的，不简单的啊，被神使用不简单的。被忘记好像这个情况是这样，好像救出来是最好的一个结局，不一定，在上帝手中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做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啊。在耶利米哀歌说呢，神不甘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上帝对所有属他的人 既有生命的塑造，也有他的旨意实现在他生命的里面，完全出乎想象。我跟大家讲，我自己最早蒙召，然后我最大的心愿是传福音，回国去传福音，我对国内有负担，让很多人信主。那我当时所传的福音是那样的福音，我从来没有想到上帝有一天会让我回去在国内培训那些教牧同工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当初被蒙召的时候，然后读神学院，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现在上帝让我做的事情完全是我想不到的。那这个是非常的特别，完全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想象，我的安排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每一位在神面前跟随神的我们这边也有这个愿意跟随神的人，上帝的使用，他的能力超越我们很多的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能力，非常特别。所以这是约瑟后来被上帝在埃及法老的面前蒙恩立为埃及的宰相，那个是无法想象的。在当时那一个家族70个人，希伯来人，到埃及是人家看不起的，成为埃及的当时最强大国家的宰相，这个事情没有上帝没人做得成。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耶和华的这个选民，到今天仍然在成就非常奇特的事情。我们很多人是用人的肉眼来看1948年以色列复国，肉眼看他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所以是这样，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上帝后面那个全能的掌管，靠人做不到。所以这个是神的手在做事情。那借着这个事情呢，建立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我在前段时间在这个在小组分享跟谁分享的时候，我就说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坚守福音的真理，你坚守纯正的真道，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在教会的层面的里面，整个的 Christianity word 层面里面，你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钉子户。大陆背景知道钉子户是别人都拆了，你就不拆，你就站在那边，大家都看着你刺眼。那这一个挑战是很大，但在这个挑战的当中，对神的相信，在神面前那个信心的持守。我清楚跟大家讲，我现在参加大都市的这个教牧同工，我很清楚的感觉我是被 isolate， 我被边缘化的，我很清楚的感觉是这样。那边缘化就边缘化，我照坚持我的，我该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圣经是这样说我就这样讲，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是整个时代的当中那个信心，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到底是不是坚守住这个信心坚守住就向着方向走上帝的这个全人的掌管，在任何可怕的环境的里面都是绝对的所以这个是约瑟这一段的经历。好，我们过一下思考题。第一个，约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何以具备如此优秀的管家才能？上帝加添呢，这个很重要在这个点上我自己要突破因为我对人的观察这个人的情况，他的恩赐，他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个观察不是没有意义，有意义，但是呢这个观察不能停在这儿，我们的观察不能够否认神在他身上有更多的恩典的赐给我们。不知道上帝可以把一个人可以改变，可以加给他很多的恩赐，我们不了解，所以不能用我们的眼睛去判定这个事情。我刚才讲的聘牧、北美经验 whatever 这些情况不能用这个去限定，那个在属灵上我们把上帝的能力限制住，实际上属灵上我们是失败的。 OK， 第二，约瑟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何以抵挡住波提法妻子的多次引诱？那约瑟的敬虔单纯，特别那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这个是约瑟守住那个底线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这个和他自己的肉体的那种的征战，是这一个点是非常的重要啊，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那我跟上帝的祷告说，我说如果上帝，我要真的是顶不住要做大恶得罪你，请你在我作恶之前把我的生命拿走，我不要活，又活在地上得罪你干嘛？你就把我灭掉，我可以见你的面，我不要活在地上得罪你。我说这个选择，我是跟神这样祷告的，我选择早点离世，被你接回天家，我绝对不选择犯了罪在地上得罪你，我不做这个选择。那约瑟他可以胜过的啊，他是完全可以胜过，靠着神。第三，约瑟蒙冤坐牢，为何没有埋怨神，而仍然可以依靠神的同在？那这个是信心啊！啊，上帝给他的那个梦，约瑟也知道是神给他的启示的，知道的。所以这个信心啊，在神的同在的里面那种的良性的互动啊，这个很重要。第四，约瑟在波提法家已经受过做奴隶的苦，为何还要受做囚犯的苦？那这些的苦呢，一方面是建立约瑟的信心，让他经历神的同在，在任何环境神都与他同在。另外一个，神在给他搭台阶，搭这个台阶走到宰相那一步，这个都是在搭台阶的啊。所以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的，很多的这个事情在里面啊，让他往那边走。 OK， 这是后来约瑟啊跟他的这个兄弟说的时候，他说神的心意是这样啊。到后来他有这样一个总结。第五，法老的两个内臣一同坐牢做梦，这是约瑟坐牢巧合的机会吗？啊，不是啊，不是巧合，连那梦都是神给的，连法老的心都是神掌管。法老就神就是让他杀一个救一个，然后把这个梦给他们，然后把这梦的答案给约瑟，约瑟一说就准，绝对不猜的。我说上帝不是预测事情，上帝是决定事情，决定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然后告诉约瑟啊，说这个是必胜的啊，这什么叫必胜？叫必胜，是这样子的。OK， 好，第六，九正官复原职以后，忘记了约瑟，是否约瑟解脱的机会就失去了？没有的，没失去。但上帝的这个解脱不是从这个角度，上帝用另外一个方式解脱，那个解脱以后还要到做宰相的位置，不单是脱了牢狱而已的。所以约瑟这一切经历都不是白白的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在这里面。好，后面我们这个天空体，第一个，属神的人有常见的智慧能力，属神的人有超常的智慧能力。属神的人也会有的，有常见的有，但是有超常的部分。这个超常的部分是上帝刻意加给，在关键的时候特别赐给人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这个属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赐给我们。第二，属神的人会遇见世界的试探，属神的人会胜过世界的试探，会遇见的，但是真正属神的会胜过，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第三，属神的人会经历特别的难处，属神的人会经历特别的恩典。上帝的难处和恩典从来都是相连的，啊，他是施恩的，施恩给人的，啊，那个难处都和他的恩典是紧密相连的。第四，属神的人会经受特别的苦难，属神的人会建立特别的信心，在特别的苦难的里面，你才会有特别的信心建立起来，在难处的里面，那个信心建立的会更加的扎实。啊，否则没有难处也就无所谓信心了。啊，哎，亚伯拉罕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啊，所以我说我们教会这次面对，又面对一次堂子的问题，也是一个信心建立的过程。靠信心的，没有眼见，没有办法靠眼见，信心。好，第五，世人看待一切的机遇为偶然，信徒看待一切的机遇为什么？必然的。基督徒看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没有偶然性的。在我们没有万一的事情，没有偶然的事情，没有偶发的事情，没有的，全是必然的。啊，耶稣说：“若不是神允许，你们跟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的。” 啊，精细到头发丝的地步，我们没有基督徒的概念里面没有偶然性的，都是必然性。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完全是必然性。OK， 那这个要了解。好，第六，人所能做的是预见机会啊，神怎能做的是什么？是制定机会。神不是让预见制定，把这个机会定好了，到那步就会发生，这是神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属神的人啊，极大极大的，我们叫做蒙恩呢、啊，真正信从神，属于神啊，那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你无法测度，无法用语言能够测度啊。所以约瑟的这个经历啊，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在您先感恩，看见你在约瑟身上啊所行的那个奇妙的手段。也看见这位啊年少的敬虔的孩子在你面前的回应和到后来你对他的建立，我们在你面前感叹主你的作为，感谢你的作为，愿天父你这样的一个作为同样坐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也让我们能够效法约瑟的敬虔，效法他在你面前的那一个立志啊，绝对不做恶事得罪啊我们的神，你必定会将的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会带领我们走得胜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